正康城的这个姚晨跟义卫千座都里边姚晨了有一点不同，与千座都那是经常根据千座都里边的，他是啊，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正康城的是这个顺序，嗯，那么这个各位看看这个二十七页那个。那个简说，二十七的简说呢，这个一位前左都里说，前阳也，坤阴也，并置而交错行，并置而交错行呢，这个月是阳，那一个月是阴。啊，连着这个交错起来的，这个跟正康城解释是一样的。那么乾呢，真于十一月子，左行阳是六，从左边，那就是按这个图啊，从左边往那边行。阳的时候是六，一共有六位。坤呢，正于六位六月未右行，寅是六。从坤正于六月未呀，那个是右行的，稍微有一点不同，啊。所以不同的时候啊，正康城我们刚才看过的，它是这个以这个阴阳律吕作为这个内容含的这个那个经房。根据千座度里边讲的，它是啊，这个根据周礼，周礼有个太师啊，讲的这个阴阳的这个那种那个又是一种用法，所以它这个。跟呢正康城讲的有一点相反的，这有一点不同，稍微辨别一下。下边就讲的这个纳甲了，纳甲这个拿字也跟那个姚晨那个拿字是一样的，姚晨呢就是把十二个时辰拿在乾坤二卦里面，纳甲呢就把这个时干啊，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时干容纳在八卦里面，这是。八卦里边呢，这个跟前面姚晨是乾坤两卦十二爻啊，这个纳甲呢，把这个时干纳在三化的八卦里面。八卦里面呢，先看的这个乾坤这个两卦啊，这个各位先看这个表。 表呢是钱那贾人，贾人就是贾是石干的第一个，人呢是石干后边的第九个第九个字。坤卦拿这个乙癸，乙就是石干的第二个字，癸是石干最后第十个字，先把乾坤这两卦，把石干的前两个字后两个字一共四个字纳在甲那乾坤二卦之中。后边是六子卦，六子卦就是乾坤这个算是父母了，养着三男三女了，六子卦。那么六子卦每一子卦就拿一个干，那么这里就看啊，根呢拿这个啊，正拿根，勋呢拿心，艮纳丙，兑啊纳丁，坎纳戊，离纳己，这样纳。这个呢，你看后边呢，有这个图，在29页的这个图。29页的图，是这个图里面看啊，甲乙丙丁啊，这个列在了，甲乙呢是在东方，这个甲乙之间一个东字是在东方，那么就是甲这边呢就是乾卦。乾卦十五日这一天，一个月的这个15月这一天，这一天的这个月亮是圆满的。乙卦呢，乙是坤的啊，是29日这一天来消入坤卦，两人甲乙就是东方。再呢就是壬癸，原来是甲乙在北方啊，北方是那个就是这个乾是壬啊，癸呢是坤卦所拿的，这个四个都这个呢，这是一个北方了。还有这个西方跟东西相对的西方啊，西方是艮，是震卦所拿的艮，心呢是巽卦所拿的，这个是正西边。在南方，南方是丙丁，丙是艮卦所拿的，丁呢是这个兑卦所拿的，这两卦是在南方。还有这个坎离二卦，坎离二卦，坎拿的屋，离拿己，在中宫，在中央。那么这个无方就有了，无方呢就是这个，它这里就是包含了很多了，包含很多，比如说在 甲乙东方，东方在五行上面属于木的，东方木。这个南方是艮卦与兑卦所纳的丙丁，丙丁火。西方呢是震巽两卦所纳的艮辛，与西方金，金属品的那个金。北方呢是乾坤第二次拿的，那就是壬癸，是北方属于水。中央是坎一二卦，戊己啊是属于土。这样五行都包含在五方，也就是十干八卦都在里边了。那么这边研究它所纳的内容有这些意义，除了这个以外，讲这个纳甲，道家也用，道家要炼丹呢，他要采取日月的精华，就日光月精。日光月精啊，比如说这个东方乾卦十五日这一天，这个乾象，乾象是满了。那么在那个坤卦呢，就是满之后，这个到了二十九这一天呢，这个阴气有出现。西边是它这个一个月的这个初三这一天，初三这一天呢，它这个艮这个辛卦是十六日，它就是确定好了。在这几天呢，早晨在这个天明的时候月光有多少，傍晚的时候月光有多少，他就这个四方这样看得出来，东西南北四方。那么这个四方一坎离二卦，坎为水，是月经，离为火，是日光，代表这两个代表。那么四方都离不开这个坎离二卦，代表这个，比如说东边的可以出现在西边，这两点是，你比如说我们。这个在这个傍晚的时候看见这个太阳下去没有，好就是月亮就是有显现出来了，那这个就是这样的，用这个方法它来采取日月精华来作为炼丹来用，所以道家也用。到后来呢，汉儒呢就拿这个来注解易经，注解易经呢也把这个纳甲里边那个这个天干也收纳在里边，因为这个天干既是有日光有月经，它对于在这个天地之间的万物的影响就有， 所以他也用这个来助助兴的。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呢？我们要看汉儒注解的易经啊，这个先不明了的话，他用了他在注解的话都是用不这么详细的讲啊，他就用他这个例子，他所用例子拿我们现在就是每一种学术都有他学术的用语了，就是术语，他用术语注解的，我们事先不了解的话简直看不懂。现在先把他了解了，然后再正式看他注解的，就懂了，一看他所用的术语就知道他指的什么意思，有这个作用。那么了解这个大概就可以了，要详细的往里面研究啊，那可多了，那我们也不需要那样来详细研究。第五呢是升降，所谓升降的主要的意思啊，它汉儒里面那个荀爽他就是这么说的，这个一卦六爻位有六位啊，一卦六画每一画就占一个位置啊，这叫爻位啊。爻位比如说阳爻站在第二位上面叫九儿，九儿啊应该要上升，往上升，升到五位上去，升到五位，要是升到哪五位，如果说这个五位上已经是阳爻了，那你这个九儿怎么升得上去呢？你只有升到这个坤卦的五位上去，升到坤五，上到坤五，九儿升到坤五啊，坤五为君，这前面都讲过啊，九五是大威了，九五是天子之位啊。那些九儿呢，具有啊这个圣人之德，应该升到天子这个位上去，有德有位。然后才能够发挥这个有德有位的这种能力出来，替天下苍生来办事情。那么六五就这个坤卦讲，这个阴爻啊站在五位上面，这个位是天子之位的，你阴要站在五位啊，那要降居到乾二上面来，降居到乾卦二位上，为辰。这个呢是大的原则是这样，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，阳升呢，阳升上面讲九儿上升到坤五，不限于九儿，凡是在下位的这个阳爻啊，要升的话，你不能说只限于九儿要上升，其他的阳爻也可以上升到九五啊，所以不限于二位。这个阴降呢，阴爻就是居在六五的这个 住在五位这个阴爻啊，要向向下降了，也不限于降到第二位来。换句话说，你降在下边哪一个位置都可以。那么这是神明降的主要的意思在此。那个这个里边呢，有举这个例子，就是神降的九十二页，这个例子举的很多。那么这个在清朝那个惠东啊，惠东达对于汉学的研究的很好，他就举出《左传》鲁昭公啊，32年呢，有曾经那个始末啊，曾经论的这个一卦，下面叫在易卦了，雷成乾叫大壮啊，天之道。那么就是讲啊，九二应该从这个大夫这个位置升到五为君，他这个就是用的呀，就合乎荀爽啊，对呀、啊，荀爽这个号叫荀子明，合乎他这个这种说的意义。那就是说，荀爽讲的这个升降啊，并不是他自己创说，也不是他这个发明的，他这个说法是合乎《左传》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讲法，就是合乎古人的那个占法。那么后边那个有例外的，像这个张惠言也是清朝啊，张惠言讲的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。阳盛不下于九二，阴降不下于二位，这个各位把这个里边的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。那么现在讲这个庞通庞通啊，所谓是呢阴阳对峙，所谓阴阳对支啊，这个支字啊，是往的意思。阴呢往阳那边，阳要往阴这一方面，就对对换的，对换交往的意思，对支就是交往的意思。这个阴阳交往啊，在这里讲对峙啊，于范的想法把它给取个名字叫做庞通。来呢是明朝的赖之德，他把它叫做错卦，交错的意思。先对于这个名称跟它的这个用法讲出来，后面那个第二行就举例子了。那么第二行这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乾卦，乾卦二五这两爻，这两爻支坤，乾九二到这个坤二去，乾的这九五到坤那边去，这个成为坎。 所谓赖之德，所谓叫这个错卦呢，你可以把这个乾坤这两卦狠地排出来。那么这个乾卦这个二五两幺啊，到坤卦里面，就使得坤卦变成两个坎卦了，成为坎。坤卦二五之前，坤卦这个六二六五之前卦到乾卦里面呢，就成为是乾卦成为离两个离卦。那么这个在三十页简述三十页就举出来了。你看乾卦呢六爻皆阳啊，坤卦六爻皆阴，乾卦二五两爻一变动，变动的话或就是那个旁通到坤卦二五两位上去，则知致使就使得坤卦了，下面你看看变为坎卦了，上下皆坎，那就变成纯坎卦。而这个坤卦呢，乘坤这个六化皆坤的啊，皆是一阴爻啊，这就纯坤了。二五两爻一变动，同样的旁通到乾卦，那么这样就使得乾卦成为离卦，上下两个离卦。那么这就是于帆呢注解坎卦的叹词所讲的乾二五之坤，于离啊旁通。我们在这里把这个庞通的意思解释明白了，到正式看六十四卦的时候啊，遇到余范这个注坎卦探砖的时候啊，探词的时候就明白了，他这一注解，所以乾二五之坤，余离庞通，就明白了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再说呢，离他住离卦的这个探词也说，坤二五之前呢，与坎旁通，也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呢，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，在六十四卦里面讲旁通的是很多很多，汉儒讲旁通，你读赖之德的讲那个赖住的那个旁这个宗错，宗是宗卦，就是讲错卦，也是这个意思，也就明了了。后面叫那个八宫卦，八宫卦它这个原理是这样的，先看这个乾坤二卦，乾坤二卦生六子卦，乾坤二卦生六子卦了，六子卦加上乾坤两卦就是八纯卦。所谓八纯卦是怎么呢，就拿乾卦来讲，内卦是乾，外卦也是乾，坤卦呢内卦也是给一个三化卦的坤，外卦也是三化卦的坤，六子卦也是，比如说刚才举的这个例子， 那个坎卦，坎卦三卦呢是坎，内卦也是坎卦，外卦也是坎卦，离卦也是这样。坎离，三个三男呢，三男是长男是正卦，中男的是坎卦，少男是艮卦，这三男了。三女呢，长女是巽卦，这就三卦讲的啊。那个中女呢是离卦，少女啊是兑卦，他这是按照用世草求卦的时候啊先出现的，先出现就从下往上，你求了一爻的时候啊先画一爻，画什么呢，在这个从下往上画。你比如说正卦，正卦是第一个出现的就是阳爻，在下面是画这个一画就是阳，如果是在第二画呢出现的是阴爻，第三画还是阴爻，那你就确定第一个出现是阳爻，是长男，生了三个小孩子啊，第一胎是长男，第二是女的啊，第三也是女的，那就是这就正卦，在这个这一家他的父母生出这个三个儿女啊，他在家里这第一胎出去长男。那么假如说这个第一胎是那个出现的第一个是阴爻，阴爻呢第二个出现的是又是阳爻，第三爻出现的又是阴爻，那就确定呢这个是中男，中男的。如果是长女怎么出现呢，长女啊她这个第一爻是阴爻，第二第三都是阳爻，那在她在家里这是她是第一胎的是是老大了，老大是长女。那么如果说是那个求卦的时候啊，世草就是第一个出现是阳爻，第二出现是阴爻，第三出现又是阳爻，那这个三个小孩子中间的这是阴爻，那就中女。那上面你各位自己就推算你就知道了，三男三女叫六子卦，这个六子卦内卦外卦都是比如说内离，内卦是离，外卦也是离，这内卦是坎，外卦也是坎，就是纯坎纯离，六都是这样的。那么由乾坤生出六子啊，就成为连乾坤在内就八纯卦，八纯卦在这样啊再延伸出来，延伸六十五卦，就是一爻一爻这个延伸出来呀，就是六十五卦。 它这个怎么延伸出来的呢？比如说出窑一变呢，就变为一师，二窑一变呢就是二师，三窑一变就变三师，一直变到五窑叫五师。五师再到上窑不变了，上窑是八寸卦，八寸卦不变，然后回来，回到四爻，那么五爻已经变了，回来的时候四爻再变回来，再变回来呀、啊，再。这叫上爻不变四反，四反就变，把原来往上变的时候啊，变回来叫做酉婚。再一遍的下体呀、啊，内三爻啊，整个又变回来，叫归婚。这个。后边呢我翻出这个例子出来，你一看就明白了。翻到三十一页，各位看看，三十一页第一行，八宫卦是六十四卦以乾卦为首，那么现在呢就举乾宫啊来做个例子。乾宫事变反复，下边各位看那个第二行，乾卦啦是纯乾啦，乾卦这个下边出爻一变就一师，这一式一变呢就变为天风姤卦、到了这个二式呢，二爻一变变成这个天山遁卦，到三爻一变的话变成天地痞卦，这个下体呀、啊、这个内三化整个变成坤卦了，再继续往上变，四式啊就变为那个上体那个三那个乾卦了，就动摇了，就变了，变成巽卦了。各位看看是不是啊？四式一变呢，变成巽卦，巽为风，风地观卦啊。还往上变五式，换句话说下面的五爻都变了，原来是六化都是乾的啊，都是阳爻啊，现在六化一进五阳就变成五阴了，五式就变了，还有上面一爻没有变，这叫做这个山地剥卦。山地剥卦这个讲八宫卦了，跟前面消息卦有一点不同啊，消息卦要变成纯坤卦，这个不能变成纯坤卦啊。上面一爻不变，不变的话，五式变到三地剥卦的话，就回过头来而反于四。反于四是什么呢？原来那个四变呢，第四爻已经变成阴爻了，现在反回来， 返回来呀、啊，把四爻啊，再由阴爻变成阳爻。那么这样上提成为理卦了，嗯，无爻已经变成阴爻了，阴爻了就不要变了，那就是那就现在讲返回来呀，返回来回到什么呢？回到四爻，四爻是原来是由阳爻变成阴爻，现在返回来呀。再把阴爻变成阳爻，那么这样一看呢，上面三花了变成这个离卦了，上帝成离了，这就变成为啊虎地经。对，虎地经是什么呢？这个下边画出来了，嗯。虎地经是称为酉婚卦，嗯，这个哦，这个讲义里面没有虎地经，没有画出来，你各位自己可以画出来。上面这个是个离卦，下边还是坤卦，这叫虎地经。这个亲房他们讲的这个游婚归婚呢、啊、这叫游婚卦。拿乾卦做例子来讲，乾卦变到无爻了，上爻不变，再回过头来把四爻再变回来，这叫游婚卦。那么这个再一变，变成原来是变成虎地经啊，往下面再一变呢，把下体原来是三卦都变成坤卦了，现在这个坤卦整体的变为乾卦，整体再恢复为乾卦，这叫做啊，这是。这个活天大有，这个活天大有，这个这已经画出来了啊，这叫归魂卦。那么这里从这个八宫卦，每一个前面讲这个乾坤生六子。成为八纯卦，八纯卦每一卦都是这样编的。换句话说，每一卦都有酉婚，都有归婚，每一卦都有一时、二时、一至五时。五时之后，四凡就是酉婚，再一凡那个。下体恢复，整体恢复就是归婚。那韩愈是这么讲的。这里呀、啊，他这个讲游婚归婚呢，就是讲孔子在写这个《周易·系辞传》里面就讲。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呢、啊、汉儒是纯粹讲相术，讲相术啊，就借这个卦爻这个一时一至五时这样变成这个游魂归魂。应用的问题他不讲了，他跟宋儒有点不一样，跟这个王弼的注解也完全不一样。王弼注解讲大义，讲大义换句话说就讲应用的这个意义。 汉儒只讲相术啊，他把相术讲明白了，应用就不讲了。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家了，啊，有这个理论科学，有这个应用科学。理论科学，他把理论的这个讲出来，就他的责任就到了。怎么应用的话，他是不是他的事情，他就由别人来自己来研究了。汉儒就是这样，他把这个卦爻这个象数啊讲明白就行，怎么样应用他不管，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研究周易啊，你研究汉儒这个相术好处在哪里？他没有加上自己的这个见解在里面，自己见解在里面呢，就是有可靠也不可靠，这个当中就是不那么纯粹。所以我们研究汉儒的注解呀，好处就是呢，把他这份资讯得来呀，完全是可靠的。资讯得来以后，我们怎么研判，那是靠我们研究周易的人呢，我们的功夫了。比如说这个孔子讲的这个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呢，这个讲汉儒注解的，他讲到这里就为止了。但是我们现在研究周易，我们都是学道的人，学儒家的学术，学佛法，儒家学术，佛法一些是佛法。讲这个六道轮回呀，儒家学说也是讲六道轮回呀。孔子在这里讲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的，就是讲这六道轮回的，这是讲理论。我们在理论上这个还不够明了，你读《祖传》，读这个二十五十，那个多得很呐、由人道变成畜生道，变成鬼道，鬼道又到这个畜生道，又到这个这个人道里边来，多得很。古时候又有，现代你看。这个是9月29号《联合报》上那个刊出来的，这是一个美联社的，美联社的呀，刊在这个日本呢，有个小孩子啊，发现有个螃蟹。螃蟹长的是人面呢、人的面孔啊，这个后来这个男童啊看见这个就不敢杀害了，就放到这个水族馆里边，水族馆的这个人员呢，把它试一试。是不是在这个壳上画的、然后他试了以后啊，不是壳上，不仅仅是壳上画的，里边也有，印在这个肉体上也有。不但在古代啊，现代也有啊，这就是 人道堕落到畜生道里面来，还没有完全变，还有留着人的面孔啊在这上面，你可想而知啊。所以六道轮回的事实啊，不可以否定的。这在二十五史里面，每一朝代都有。最早的禹王的父亲鲧，他就当生呢就堕落到畜生道。《左传》里面讲着黄熊，啊，就是那个熊的啊，那个在《史记》的注解里面呢，他是黄鼐。黄熊胸下面有四点，黄鼐下面三点，是一个事情，就变成那个堕落到畜生道了。多得很，所以这个都是应用的呀、啊，事实啊，汉儒这些不讲，我们经根据孔子讲这个礼。精气为污啊，这个良性的精气，就自然界讲是阴阳交合，万物才有万物。就这个动物来讲，良性交合，精气交合，游魂为别。游魂什么呢？灵魂。人死了，这个灵魂到处找，找这个是男女交合这个缘呢，就入胎了，游魂未变，变到哪一道不一定啊。遇到人道的这个阴阳交合了，他就到人间来了，投入到人的这个母胎里面了。遇到畜生的这个良性交合的话，阴阳这精气为物啊，他就投入到畜生道的这个母胎里面去了，很危险的。你说我们现在的人的心理啊，还是人的时候，他的心呢、啊，畜生的心、鬼的心啊、地狱道的心，早就堕落了。早度的是万法唯心，这是佛家讲的，儒家也是讲万法唯心的。那么这个讲八功，讲这个游魂归魂呢、啊，还有这些道理他就不讲了。但是我们学道的人，你要明了这个六道轮回的事实就是这样。明了这个事实，你要在这个六道之内啊，保持人生，有保持人生的办法。你要超出六道，有超出六道的办法。这个《易经》里面都是教我们这个办法，所以读《易经》啊，就跟读佛法是一样的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？我们都学了佛了，为什么还要学易经呢？易经告诉我们，你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了，它就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。你学出世法，就从世间法，从无论之道、无论道统的一步一步来学，父慈子孝，就这样学，学到基础就出世间了，它有这个好处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一讲，哦，讲的是一步登天呢，你登不上去啊，很难的。Thank you.